人的大脑其实更适合去用来处理去思考信息，而不是去记忆你的信息的。
我们基于这个盘点是我们知识一个管理以及后面那个价值发挥的一个基础嘛。欢迎各位收听 Pantry 茶水间，我是主播麦格。 Pantry 茶水间是一档发现并讨论商业、文化和生活之间关系的播客节目，也是我们探索这个世界的记录。我们鼓励您通过任何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例如苹果 Podcast 或者荔枝、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哎，麦哥，我们上期一直在讨论知识管理啊，其实我们讨论两个大的模块，分别是我们获取信息和初步的处理信息。哎，那我们之前记得最后提到的是说，做思维导图和做书摘，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再讨论讨论你吸收信息，就是你做完思维导图、做完书摘之后的这个步骤呢？
对，我也觉得，其实我挺好奇，就是蔡哥，你把这些信息都做了一个。之前提到的通过不管是通过那个思维导图啊还是其他书架这种工具这种方式把你所获取的这个信息进行处理，但是你觉得你处理单纯就处理完毕就放那里了吗？还是说哎，我有可能某个时候我需要，或者是我专门有针对性的，我就我目前所前面做了一个初步梳理这个信息进行再一个提炼，你是怎么样去做的？
其实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刚才作为思维导图做完书摘之后啊，因为书摘太零散了，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不用讨论书摘的问题，我们就讨论思维导图的问题吧。像我来说，我整理完思维导图之后，我觉得我仅仅是把我之前读的书或者说看的公众号的文章或者是学到了一些点进行串起来，那只是我学明白的一部分，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的吸收它。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做完一个思维导图之后，我可能还是因为我们去举个例子，看一本书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很细的去拆开这本书去一点点的看，那么思维导图呢会帮助我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这本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不再是我在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看下去那么细的情况，它可能帮助我在逻辑上去一个大框架去把握。但除此之外呢，我会把这些信息再重新打散。举个例子，如果一本书我看到了又讲到了我跟工作有关系，又讲到我跟生活有关系，又讲到我跟学习有关系的话，那么首先我会按照这本书的逻辑做出思维导图，之后在定期回顾的时候我会把这三块打散，那么工作部分就会专门重新的整理和整合到我工作的大的思维导图里面，那就是另一张思维导图，这个思维导图的主题就是工作，那么跟我工作相关的所有东西我都会放在里面。同理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对于文化方面我可以放到我关于文化的大合并思维导图里，对于生活我可以放到我生活的合并思维导图里。其实这很简单，就是说我要把我读过的东西吸收处理过的信息之后重新转化成自己的一个逻辑，把这些知识放到自己的一个个人知识库中再重新整理一遍，这才是我觉得我们最缺的也是最应该做的信息储存的方式。
哎，蔡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对这些知识库是会有一个归类吗？就是比如说从我们日常的这个认知里边啊，比如说这一部分是科技类的，那一部分是金融类的，另外一部分是一些比如说文学啊或者是历史啊，这个领域方面你是不是横向上会给它一个归类啊？
其实你那个我理解为也是一个归类的方式，因为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来归类嘛。我们可以从领域，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可以从经济、商业、文化这种可以归类。那么我其他的还有归类方式，比如说我可以通过自己来说，我工作相关的可以归类，生活相关的可以归类，比如说运动相关的、兴趣相关的可以归一类，对吧？那么我基本采用的方式呢，是首先我根据我的工作、生活、兴趣这三个进行大的分类，往下具体是说具体是商业还是环境啊还是说文化啊这种东西，我会用标签的方式把它 打到每一个不同的标签上。因为我说实话，我做的这个个人知识库，我更想把它表述成叫什么呢，我想把它做成我的第二大脑。因为人的大脑其实更适合去用来处理去思考信息，而不是去记忆你的信息的。现在对于外界的信息这么方便去获取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我们再像以前的学生那样去要把所有的书上重点全部背过，全部放在脑子里，那我觉得这就是大脑的一种亵渎。那我们更应该去把我们所有的大脑的关键那些脑力用在我们思考的方面。所以说对于我仅仅需要背诵，仅仅需要记住的这些东西，我会放在我体外的第二大脑，也就是我这样打造的个人知识库里面。那么在我需要这些信息的时候，我直接去个人知识库里面去搜索我要的信息，那么自动弹出来我之前整理的思维导图，可能下面还会附着一些来源的文章的一些链接啊，还是什么，我可以顺腕摸瓜的去找到这个点的来源到底在哪里。那么因为这个知识库是我个人的第二大脑，所以说我觉得它的分类应该是根据我自己生活相关的。因为我生活就很简单，就是工作、兴趣和我的学习，那么我就把所有东西全分到这三类里面。再往下的话，就像你说的金融、商业这种东西，我会用通过标签的方式，到时候我在筛选的时候也能筛选出来我要的结果，就 OK 了。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把具体的这个大脑分为两部分，就是利用信息分为两部分来去运作。一部分就是比如说我通过搜索引擎就可以搜索的，我为什么一定要都记得呢，对吧？我只是需要把它归到这里，那么根据需要的时候我就能搜索到它，为我所用就可以了。另一部分就是基于这些信息，我是确实是要内化成我自己的一部分的，我是要知道怎么样去用，我知道它不仅是什么，还是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以及我能用它来干嘛，这些是才是我们这个信息，不管信息还是知识的一个管理的最后的一个落脚点吧。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就到了第四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做完这个知识管理之后，怎么样去输出，怎么样去运用这些知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让我们把这个知识的这个价值给发挥出来。蔡哥，你是一般是比如说学了某些东西，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它，就是怎么样去利用它，怎么样去输出它？
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是一个比较外向型的性格，所以说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出去跟人社交，去跟朋友一起聊天吃饭什么的。所以说我会在跟朋友吃饭或者聊天，或者说去酒吧喝酒的时候，我就会给他随意的讲出来说，哎，麦哥，我这上周的时候我自己研究了知识管理，哎，我发现了有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吸收信息和输出信息这四点，哎，我跟你分享分享我自己的想法，然后通过我口述给你的方式，然后去把我之前整一个体系进行一个输出。说这其实是有一个什么点在里面呢，我们之前吸收到了，就算我们把它按我们自己的方式，像我的方式是整理成为思维导图，整理成了个人知识库之后，这其实还是说我的框架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因为我只是以我自己的角度去把它信息进行了拆分，但当我不输出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这个输出的信息第一个到底对不对，第二个到底适不适合。通过我给转化给别人的情况下，这也可以帮我去第一个去理清楚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我要的信息。如果我觉得我吸收了信息了，但实际上我并不能把它表述出来的话，那可能还是我对这个信息这些知识我是不明白的。那么而且像口述这种方式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朋友就可以聊起来，这帮我不断的强化我这个概念。当然转化的形式我觉得还有很多，像比如说写文章啊，甚至说快点写知乎回答呀，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哎，麦哥，你平常你是怎么样把你自己的信息用来输出的呢？
你说的第一种方式我认为是比较有效的。我先说一下，就是你说的第一种方式据我了解到的它叫费曼技巧，它就是把你所吸收到的信息复述一遍，以一种非专业的这种方式来复述一遍，当然有可能也是有时候也是专业的。但是费曼技巧它的定义是说，比如说你学习的经济的这一类知识，你对一个用你自己的一个理解跟一个从来没有学过经济的人能把这个事说清楚，那么其实已经可以表明你对你的这个信 信息、你的知识的这个吸收已经非常的到位了。我们大家的口述只是一种方式啊，写文章也是另外一种方式。还有的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我们在朋友圈里边看到一些公众号，觉得这个写的很好，然后想分享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上费曼的技巧了，就是你可以把公众号里面的文章的内容你进行一个就是一个概述，或者是一个加上你的一个理解一个点评，把它用你的理解来阐述出来，然后再转发。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表明你是基于这个对文章的这个理解上面来去再传达你的个人的理解，这个也是一种费曼技巧的一种体现的一种方式。另外呢，我觉得可见的啊，就是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是知乎的一些回答呀、文章啊，然后以及跟朋友聊天去谈的。另外一些可能不可见的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们前期的这个知识的获取跟处理，以及我们的吸收，这个知识其实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其实已经深深的吸收它了，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潜意识。以前接触过什么样的一个知识，到了某个场景，其实我不用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去有一个输出的这种形式这种仪式来去做，其实它就变成了我的一个认知，就变成我的一个潜意识。那这个时候在某些恰当的场合恰当的时间，我可能我的潜意识就会体现出来，这也是一种知识输出，或者说是一种转化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麦哥，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一点特别好。其实当我们分享转发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是吸收了信息，我们其实只是获取了信息，我们并没有处理信息，我们也没有吸收信息，然后我们甚至说输出的方式也不对，我们就是通过转发的方式把这个信息输出出去了，但实际上我们只是仅仅去获取了这个信息而已，这个信息也并没有内化，其实我们并没有学到或者记到什么。所以说其实有时候你去转发分享这种东西，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知识增长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好处，因为他跳过了太多的关键的步骤了。
对，就像微博以前有一个转发得点两次，现在点一次就可以，就直接快转就可以了，就是它就是一个信息从你那里传到了我这，从 A 传到了 B 传到了 C，B 主要做的是什么呢？ B 主要做的就是决定一下这个传还是不传，但是这个信息 OK， 如果是简短的我吸收了，如果它可能也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吸收得了的，那具体吸收的效果怎么样 B 可能就不管了，对吧？他我就点一下他就转发出去了，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搬运工而已。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说确实能理解了他。第一，你可以做一些少量的这个概述，第二，在此概述的基础上你可以做一些点评，对吧？这样的整体的这个境界就显得会比较高一点，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跟别人沟通完之后，我就说简单一点，我就说我们比如我写了一个文章发表出来，或者说我们口述给朋友之后，其实这又开始了一段新信息的循环，因为你输出了信息，你输出了文章，或者说跟人聊天，这样的话对方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也在对你的信息进行一个点评，那么对方对你的点评我们当然还是要区分一下是好的信息还是坏的信息啊，这又回到了我们知识管理一开始说的我们获取信息的第一步。其实我们获取了信息，获取了对方对我们之前输出信息的一个回复，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处理信息吸收信息的时候对我们之前的这个逻辑这个内容去进行一个复盘，进行一个更正，如果之前有错误的话，那么可能我们会更好的去正确它，然后把它完善它，然后继续去输出新的信息，这感觉又是一个新的轮回在开始了，其实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不仅仅是我们输出了信息之后就结束了。
对对，我觉得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这两期吧，谈到了这个知识的一个管理，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一个输入跟输出，其实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技巧，也有很多的这个领域，其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因为现在其实信息确实太多了，然后节奏又特别快。我就是觉得我们不能够成为这个信息的搬运工，也不能够成为我们信息的一个，就像我们是一个鸭子一样，一个信息到了我们这里，然后掉到我们羽毛上面，它就豁的就滑落了，滑落了什么，然后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来。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留下来的痕迹，我们可能 也处理不好它，让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很乱。所以我觉得知识管理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种技能，是现在社会每个人必须去具备的。
哎，那咱俩聊完之后，麦哥，你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关于你自己知识管理上面的一些想法呀，或者下一步你计划的动作？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下一步计划更希望是能把我现有的接触到的一些知识吧，然后按照不同的这个维度来给它进行一个梳理。因为其实它更像一个资产的一个盘点，我得先清楚我个人目前掌控的信息有哪些方面的，那哪些是我可以通过一个点来去牵引出来的，哪些是我是需要着重来去消化的。然后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基于我这个知识的一个个人知识的一个盘点的基础上，我有了对我的知识的一个全局的一个图谱或者是一个全景图。那这个时候我会看到哪一些方面是我需要补充的，哪一些方面是我存在弱势的，哪一些方面是我还要就是主动的去进行强化的或者是吸收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可以采取针对性的这个举措来去把我的这个知识的这个板块一块一块一块的补上。我第三步呢，就是基于我这些知识这些信息，我怎么样去给它进行一个串联，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总体的一个联合吧，或者是总体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挖掘跟发挥，这个是在后面的一步。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可以做的是很多啊。然后我觉得我第一步的做的就是需要把我的知识进行一个盘点。
哎，麦哥，我觉得你这个词语用的特别好，知识盘点，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说是新加到我们的知识管理中的一个链条。因为只有我们盘点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有什么，欠缺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我想就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就是你当盘点的时候，你可能第一次在做你的知识管理，你刚开始去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杂乱，可能什么样的知识都有，你都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如何去下手。这种时候我觉得不要着急，可能我们先从一点点我们知道东西处理开始去做就好。就包括其实现在我和麦哥讨论出来的这四个，或者是刚才我们又加了一个知识盘点，这五个步骤是看起来是我们先知道了这个知识，然后一点点去做。但其实我们日常在整理总结这个五个步骤的过程中也走了很多弯道。像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也根本就没有处理信息和吸收信息，甚至也根本没有输出信息的这个环节，可能一切都是在不停的摄取不停的摄取，但是并不处理并不吸收。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不一定一下子就做到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可以先从一两条信息开始处理，一点点的完善。那么我觉得就像那句话说的，说什么时候是最适合做一件事的时候，就是现在。所以说主要你从现在开始一点点的做下去，我觉得就没有问题的。还有麦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知识盘点特别的好，我觉得应该把知识盘点加入到我们的知识管理体系中。
对，我们基于这个盘点是我们知识一个管理以及后面那个价值发挥的一个基础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希望这一块能对大家有一个启发。那这个我们的知识管理节目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的，那今天的Pantry茶水间也就到这样了。欢迎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Pantry 茶水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并在各个平台上给我们打分。如果有任何建议和意见呢，也欢迎直接在节目下给我们留言或者发送电子邮件，来信请至 newspantry@126.com newspantry@126.com。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那再见，
拜拜。